文明之间的价值观的相似和不同的地方。我们今天思想的题目是劳动或者说我们的职业。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大致的分享内容。劳动呢是我们谋生的手段呢，还是某种地位的象征你从事什么样的劳动，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或者是劳动与我们的价值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今天会从中华文明的角度和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两个方面来看。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更是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圣灵将神的话语不仅光照出来启示出来，更也是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神话语的光照和带领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华人传统、华人文明传统当中呢，把职业分了几个不同的层次。就是称为，就是有所谓由上至下称为士、农、工、商那么还有再往下，就是还会有那些就是从事交通运输行业那个就没有列在这个四个传统行业当中。首先呢，这个所谓的士，就是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所谓的士呢，就是通俗的讲就是文化人、读书人从事所谓的劳心者用脑子的、用心思的，不是用体力的上至这个官员啦，政府官员那么下至就是教书匠那个就是从事政治啊、管理啊、教育这种所谓的劳心者称为士。这是在中华文明这个传统的这个职业划分当中排的地位是最高所谓士。那第二位呢，就是农从事农业生产，农民这跟我们当然跟我们今天的看法不太完全一样但是呢，在我们中华，就是中华文明其实是一个农业文明嘛。那么在这种传统的文明观念当中农业从事农业生产的这个职业地位是很高仅次于士。为什么呢？为什么农业生产的甚至排在工业前面？工业就是一些手工业者制造一些工具器具就是从事制造业。工业为什么在传统中华文明当中把农业摆在工业前面呢？因为我们是农业文明是吧？这是一个农业文明，就是中原河套地区就是尝试就是农业生产。然后就是一直这个华人传统当中有一句话，民以什么为天呢？食为天，对不对这几千年下来我们都还记得这句话虽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就是食物或者你花在食物上的时间和成本越来越不重要了在生活当中可能是占了很小的一个比例但是这种传统的文化的思想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华人的这个文化当中，就是吃饭很重要，吃饭很重要。那谁直接给我们提供食物呢？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所以在这个传统文化当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地位很高我们甚至用各种近似于美化的 这个表达来形容从事农业生产，觉得他们非常的淳朴啊，就是靠自己的劳动啊、汗水啊，好像就是非常纯洁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所以就在中华文明当中，最职业划分呢，第一排在第一是读书人啊，这个上至这个治理啊，进行国家治理的一些政治人物啊，就是文士啊，一些大臣呐、啊，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这个文臣的地位高于武将啊，文臣的地位高于武将，这大体上来看是这个样子，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是这样啊，你看那个西方文明，希腊文明呢、包括一些日耳曼他们的武将的地位是很高啊，就是武将，因为他们常年处于战争嘛，武将地位很高，所以他在他们当中的国王和贵族的孩子一定要有一个去就是当兵的啊，要上阵杀敌的啊，特别是古希腊文明呢、包括当年的那些威尼斯的贵族啊、国王，他们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在中华文明当中是不一样。在中华文明当中呢，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就是武将的地位高过文臣，但是就是很快，大部分时间是文臣的非常重要，可能就是我们的统治者发现这个文臣对于国家的稳定更加重要，维持这个秩序更加重要。所以第一位就是士，就是文化人上至国家的大臣呐、下至这个乡野当中的一些教书匠啊、诗书先生，这个其实地位很高。第二个呢，就是农业生产，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为什么农业的地位那么高，农民地位那么高，直接就给大家提供粮食嘛，民以食为天。排在后面才是，就是工业生产。就是手工业者制造一些工具啊、器具啊，那最后才是商人。那我们今天就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商人地位很高，对不对？哇，那很厉害，首富更多的是一个商人啊。那么，但是在中华传统文明当中呢，就是没有把商人放在很前面啊。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就是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非常务实的文明，所以你看我们看到前面。这个文人呐、读书人呐、他们其实也是非常有创造性的，他们无论是写文章、写诗歌啊，包括给国家献计献策啊、治理啊，都很有创造性。农业生产那当然是很有创造性了，直接的就是有粮食出产；工业生产也可以直接就创造出这个各种工具啊、器具啊。商人呢，只是流通，把这个东西从这里弄到那里，那里弄到那里，所以这是就是中华文明呢传统以来对这个职业的看法，就是有这样的不同的区分。好处呢，当然就是让每个人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啊，然后也强调社会的分工啊，就是分工，社会分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不需要有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去做啊，那他一定是做不好啊。那么强调社会的秩序和分工，然后呢也让这个秩序非常的稳定啊。那么也很明显的一个消极的地方呢，就是把人分成通过你的职业，通过你所从事的劳动啊，把你分成所谓的不同的层次或者所谓的高低贵贱啊。所以这就是中华传统文明对不同职业、不同的劳动的看法啊。那么强调和重视社会的秩序啊、分工啊、甚至等级啊，就是根据你的劳动、根据你的职业，把你进行区分了，放在不同的等级上面啊，而没有尊重每个职业它本身的尊严啊，没有尊重，其实。每一个职业都值得尊重啊，但是中华文明当中是缺乏这一点的，啊，对于商人呐、或者对于就是从事物流啊这些，长期以来是没有放在很高的位置，然后 放的比较低的是什么呢？演艺界人士，演艺界人士在中华传统文明当中，就是它也是一个行业，是一个职业啊，很多人以此啊从事这样的劳动，但是在中华传统文明当中，把演艺界人士啊看的是地位不是很高。啊，这跟今天完全不同，对不对？今天你看那大明星，哇，那简直像偶像一样。啊，前段时间有一个韩国的一个男团啊，这个少年男团去墨西哥哈、啊，人家说哇，那个盛况超过教皇去墨西哥。墨西哥是个天主教国家，你想想，教皇去到墨西哥，那一定是不得了的盛况啊。结果后来人们发现，哇，一个居然的一个韩国的一个。几个小男生组成的男团啊，这个唱歌跳舞的男团去到墨西哥，哇，那个盛况，所以啊，这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啊。好，我们就是看到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劳动和职业的看法啊，有分工，有高低次序之分，有它的好，就是积极的一面啊，就是让人找到自己的位置，社会进行分工很有效率啊，然后呢也很稳定哈、啊。那么当然了，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就是没有真正的给每一个职业，因为它本身给予真正的尊重。好，那我们再看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文明当中对劳动和不同职业的看法啊。那么首先圣经让我们看到，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就让人劳动上帝让亚当在这个园子里面就是修剪看守针对这个植物就是修剪，对于动物呢就是看守，那么这是一个概括了那么就是要管理这全地，这是要非常非常就是辛苦的劳动的要进行管理，要进行管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劳动，所以这个上帝给亚当的这个劳动任务其实是很重的所以上帝要给亚当一个怎样的帮助者，要给他一个帮助者。所以呢，从一开始这个劳动或者说职业，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它是上帝的对人的一个呼召。这是所以所谓的天职，就是这个劳动这个职业是从神那里来的，这是从上帝来的一个呼召。所以上帝也给人不同的恩赐，让人从事各种行业的劳动。所以这一点我们从这个摩西制造会幕从所罗门制造圣殿，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就是有些能工巧匠他是做木匠，他是做铜器他有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那么就是当摩西造会幕的时候就把这些人找到，每个人按上帝所给他特别的技巧，特别的恩赐来为神的会幕或者神的殿去贡献他自己的力量，甚至这些人的名字最后都留下来，是不是？这些人名字呢，所以他们比如说这个做木匠的或者做铜匠的这些心灵手巧的这些能工巧匠，这就是上帝给他们职业上的呼召上帝给他这样的恩赐，就是让他在这个劳动当中，在这个职业当中去满足上帝对他的使命的托付所以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劳动和你从事的职业是非常神圣的，是上帝的呼召这就是所谓的天职这是我的天职。所以你会看到一些人呢，西方文明一些人的名字很有意思，他就是他的职业，名字就是他的职业。打个比方，铁匠英文叫什么？ Smith 是不是？有人叫 Smith， 世世代代叫 Smith， 这就是他世世代代干铁匠，但他现在不一定是干铁匠了，但是呢这就是神对他的一个呼召。然后呢，在今天的德国都是这个样子，在德国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他父亲从事这个行业，孩子就从事这个行业，然后一直就从事这个行业。那包括今天在美国这种现象，其实你如果仔细去看，你也会 发现也是这样，有些人做这个水管工，父亲做，孩子也做，特别是消防员啊，你去消防员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做消防员就是父亲做，孩子也做。然后这个副产子就是最明显的一个行业是什么呢？在美国殡葬业啊，这是从事殡葬业的，这个是非常传统的一个行业。当然了，它有各种各样的有原因了，对不对？那今天的人他可能不觉得这是上帝对他的这个史密斯家的呼召，他可能不这样觉得，但是呢他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出于各种原因就延续下来所以这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说是你所从事的行业，你的劳动，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啊。比如说在摩西的时代，那么上帝就特别呼召一些人做铜匠啊，做心灵手脚，做木匠啊，在所罗门时代也是这个样子。上帝给，甚至给，你看，尤其所罗门年代，你更是看上帝给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劳动的呼召。当时所罗门他们以色列就没有那种大的很好的木头，是不是？他就要从黎巴嫩，然后黎巴嫩有很好的这个香柏木很大，那他正好也有很好的木匠啊。好，那么之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文明对职业的一个看法，这个职业是神圣的，这个劳动是神圣的啊。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不仅仅是你做王是上帝的呼召，就是你做个木匠都是上帝的呼召啊。所以每一个行业都是神所赐的，神给他的特别的呼召，神也给他特别的恩赐啊。所以呢，这一开始就是这个职业，无论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啊，你是国王，你是木匠，都是出于神的呼召，都有神赋予的神圣的使命。那么呢，显然这个劳动这个职业就不仅仅是谋生了，不仅仅是糊口了啊，而是为了要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要回应顺从上帝对我的呼召，然后去完成神的心意啊。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文明赋予每一种职业一个真正的尊严啊，因为它是从神来的，它神给你的呼召啊，所以每一个人也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那么事实上，劳动呢，上帝给人劳动的能力，上帝给人劳动的呼召，上帝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然后人用不同的恩赐从事不同的职业和行业，其实也是上帝作为的一种延续，上帝作为的一种延续，归根结底都是神的作为，但是神的作为透过这些器皿在各行各业当中去行出来啊。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对于劳动和职业一个最根本性的看法，天职，神从神的呼召啊。所以呢，他与生俱来，他有神圣有尊严，然后呢不仅仅是为了糊口，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的口腹之欲望，不是的啊，而是从神给我的一个托付。所以这自然的呢，就带来这个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文明对职业的一个看法，就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没有什么等级之分啊，你是总统也好，你是国王也好，你是木匠也好，或者你是任何行业也好哈，当然我们这说的就是政党行业了啊。所以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上帝所托付的。然后呢，这个劳动也是一种敬拜啊。什么是敬拜呢？归荣耀给神啊，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归荣耀给神。那么劳动也是敬拜的一种方式，你通过你的劳动，你比如说你去在摩西那个时代，就是那些能工巧匠们啊，去建造会幕啊，会幕里面那么多精致的精巧的器皿，那些能工巧匠用他们的巧思让他们的这个巧手把它造出来，这是他们对上帝的敬拜啊。还有特别会唱歌的，是不是？哎，那这是他们通过他们的歌声对上帝的敬拜。哎，他唱歌也是一种行业，也是一个职业啊。啊，在圣殿、在会幕都有这么专门唱歌的啊。利未人当中有专门就是负责来唱歌的，这是他们的职业啊。他们这也是一种劳动啊。啊，当然也有那些能工巧匠，所以呢，劳动是敬拜。 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劳动绝对不仅仅是养家糊口，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这个肉体需要的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不仅仅如此。当然有这个功能，但不仅仅如此。根本性的原因，神的呼召，然后我们透过劳动，透过各种行业，我们对神献上我们的敬拜啊，然后呢能够荣耀神。然后劳动的关系是什么呢？劳动我们刚才看到是要荣耀神，然后呢也是服务人啊，荣耀神，给人带去益处，服务人，也彰显公义，神的公义和神的爱，也通过我们的劳动行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啊，你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你可能有时候你买到一个非常好的商品，然后呢就是无论是点心小吃啊，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啊，什么手表什么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哇，他这个制造者设计者在里面用了，真的是用了心思，真的是用了心思，哇，你一下子一开始可能忽略，后来你惊喜的发现，哇，他这一点点设计，他这一点点这个小心思放在里面，哇，这就让你觉得哇很惊喜，你就能够体会出来什么是，很多东西就是平淡无奇的这个商品，还是人家真正花了心思在里面的，你可能会体会出来。有时候我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每当我发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神，感谢神，我为这一切向神感恩。其实这些东西里面都流露出爱，流露出爱，流露出这个制造者设计者对他客户的爱，对消费者的爱。他不仅仅是哇，我怎么样把你的钱弄过来，不仅仅，他真正的把他的爱，把他的巧思，把他的心思，把上帝给他的恩赐放在他的设计当中，放在他的制造当中，然后呢消费者得到以后，他能够体会到，他真的是有一种很感恩的心。哇，怎么能够有这么人这么有心啊。你有时候你吃到一些好吃的点心，你就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啊，就不仅仅是不要想了啊，这就是牟利啊，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那么其实你看，就是世界上一些真的很好的品牌，很古老的品牌啊特别是那些造手表的呀，瑞士那些造手表，他们刚开始都是为了荣耀神，敬畏神的缘故啊，然后可能就是一辈子或者几代人就专心从事这个行业啊，那么花很多很长的时间，真的是把心思，最重要是把爱，对神对人的爱放在他们这个劳动当中，放在他们这个制造设计当中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31提醒我们，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神而行啊。所以这当然就是也包括我们的工作，是为了荣耀神啊，因为我们爱神爱人的心，你爱上帝，你也爱消费者，你也爱将来有机会用到你制造出来的产品的人啊，所以你不愿意去造那些什么黑心的那些商品去骗钱的，你不会这样去做啊。其实就是有时候我前段时间不是就是回中国嘛，回中国大陆，有时候我看到那些，我当时有个很深的感动啊，就是我去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飞机上面，就是那些乘务员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啊，这个达美航空啊的年纪比较大的乘务员，我当时有个很深的感动，我在弟兄长大后我也分享过，当他们来照顾我们这些乘客的时候啊，来帮助我们这些乘客的时候，他们带着一个很喜乐的态度，他们以服侍我们这些乘客，照顾我们这些乘客，他们觉得很光荣，然后当然他们的服务也很好，然后我当时感到非常的感动，我当时在想，这个全世界哪一个工作真正是有意义有价值，就是你可以去服务别人，这真的是有意义有价值啊！你可以让别人的脸上透过你的服务或者透过你提供的产品，别人的脸上浮现出微笑，哇，你那个时候你就是最幸福的人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我当时就，我觉得这些人，你别看他只是一个空乘人员啊，乘务员，他可能年纪很大，哎，他 但是他们做的一个最有意义的一个工作，他真正的是在实实在在的在帮助人啊。所以我当时就是很感动，然后我也有一种很感恩的心态，就是我居然如此的荣幸被人服务着。其实这一切当中，你可以真正的感受到神的爱透过这些服务者传递到你身上。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要受人的服侍，他是要服侍人。其实你真正的去服侍人，真的是我觉得是你说是从事所有的行业到最后是最有意义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你实实在在的，你让那些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他们透过你的服务或者透过你提供的商品，他们感到喜悦，那是一件，你如果在这当中，你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或者产品的提供者，你会得到非常大的幸福感吧。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对职业对劳动的态度啊，它是要彰显神的爱，是要彰显神的性情的啊，也包括彰显神的公义。比如说什么样的职业彰显神的公义特别重要呢？警察呀，法官呐，是不是？当然也要讲爱了，也要讲爱了。好，我们这有个简单的表啊，就是把两种文明啊，对职业和劳动的看法做一个简单的对比。那么在这个华人文明传统当中呢，把职业分成不同的层次，士农工商，那么接着还可以往下分啊，那主要就是士农工商。然后文化人地位比较高啊，这个读书人地位高啊，上至这个国家的大臣啊，下至这个乡野之间的世俗先生啊，总的来说啊，就是很看重。那么呢，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地位次之啊，民以食为天嘛，他直接给大家提供粮食啊，这个地位在中华文明当中地位是非常高啊。然后接下来才是手工业者啊，制造一些产品的，那再下来就是商人啊。那么这个劳动价值的体现呢，就是在于他对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他的目的呢，当然也是非常强调分工啊，强调秩序。那么这些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劳动、不同的职业呢，就有不同的区分，也给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带来不同啊。然后确实是有等级和分工的，有些好像是高高在上，有些是比较被人家不太看得起的啊。这是在中华文明当中对不同劳动、不同职业的一个看法。那么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呢，首先不同的劳动、不同的职业都是从神来的呼召啊，所以与生俱来就有一个神圣性，这上帝赋予每一种劳动者的尊严，就是无论你是国王啊，还是你是农夫木匠，你都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啊。所以这就是对劳动最大不同，跟这个地上的文明呢，不仅仅是中华文明呢，就跟这个地上的文明最大不同的一点，就是所有的行业，无论当然我说的正当行业啊，正当行业，所有的行业都是从上帝来的呼召啊，都有神圣性。然后呢，都有与生俱来的要值得尊重，每个行业要值得尊重啊，无论是为你服务的人啊，无论是为你就是去做清洁啊，来所谓服侍你的人，都值得尊重啊。这是因为他是领受着从神那里赋予他的这个劳动和职业。然后呢，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劳动和职业的根本性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啊。就好像当年那些能工巧匠们在这个会幕里造各样的器具啊，或者造这个圣殿啊，建造圣殿啊，今天也是一样，就是你各种行业归根结底你是为了荣耀神。那么荣耀神呢，也就体现在你提供的给别人提供的服务或者提供的劳动上面，你真的是把上帝的爱，上帝对人的爱，借着你的劳动，借着你的服务啊，去传递出去啊。你不是就是仅仅去为谋利啊，这不是基督徒的劳动和职业观。你是要借着你的劳动啊，哪怕你是一个做卫生的人 啊，我这次回中国大陆也是，我发现跟我以前有一个很明显的地方，就是很多一些公共设施啊，就是有不停的有人来打扫要清洁，啊，我当时也是感到非常的感恩，感到非常的感恩，就是他们这些他们通过他们的劳动给我提供一个非常舒适一个环境，啊，所以这就是劳动的意义。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你是让得到你商品的人或者得到你服务的人让他喜悦啊，让他有一种就是能够感受到其实是神那里传递出来的爱啊。所以这让我们的劳动与仅仅是谋生谋食谋利是不同的啊。所以的这对于我们劳动者个人的意义呢，第一就是上帝对我的呼召啊，然后我也在这个劳动当中与神同行，因为耶稣也是他来到世上，他不要受人服侍，他是也是服侍人的啊。所以呢，这个很显然在基督教文明，在基督教这种劳动观职业观当中或者天职观当中，各种行业啊就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了啊，就是你是国王，你是总统啊，你是贩夫走卒或者你是普通的农民，你都是从神那里领受这样的一个职业的护照啊，所以都是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荣耀神或者服侍神，也是服侍人啊。所以呢，这其实你会看见这就是中华文明跟基督教文明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在中华文明当中不同行业的人处在不同的等级啊，然后呢就是所谓高等级的藐视轻看低等级的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呢所谓低等级的去仰视那种高等级的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但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其实啊并不是这个样子啊。当然今天的社会也是非常扭曲了啊，很多虽然有所谓基督教传统基督教文明的国家也是劳动价值观是非常非常扭曲的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回到这个圣经的教导当中来。好，那我们明白这个圣经对劳动和职业的看法，那我们怎样看待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职业呢？啊，我们首先要承认每一份职业的它从神那里来的呼召，它有与生俱来的尊严，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然后呢我们把我们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呢当做一个敬拜，对上帝的敬拜。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我们就好好的做，这就要认真的做啊，不要带着那种蒙混的态度其实呢尽心尽力的做。无论你做什么，你哪怕是就是打扫一个房间，或者是你去设计最精密的机器，无论你做什么，你是为了荣耀神去做啊，尽心尽力去做。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劳动的目的呢荣耀神，然后呢表达的方式呢就是服务人啊，借着我们对别人所提供的产品和劳动呢让别人能够感受到从神那里来的爱和恩典啊。稍微具体一点呢，我们怎样把这种劳动观啊，基督徒的劳动观价值观职业观啊，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同行业当中体现。第一，当然你就是要敬业了啊，你敬业，这是你从上帝那里来的呼召啊，你不能那么去不认真的对待他。然后呢你知道无论你的行业你所从事的劳动是怎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无论你去设计什么航天飞机啊，还是你去哪怕仅仅是打扫一个房间呢，都是非常重要。然后呢尽心竭力的精益求精的去做好，不要懈怠，不要懒惰，把上帝所给你的恩赐竭力的用出来然后呢也透过你的工作，透过你对别人的服务，要传递出神的性情公义慈爱那么对于许许多人来说，你要传递出来的是上帝的爱你提供的产品，你提供的服务，传递出来是神对人的爱。平等的看待不同的行业我们刚才已经反复说了 那么我们也尊重别人的劳动，也尊重别人的劳动，别人把这个房间刚弄得干干净净，你一去就弄得乱糟糟的啊。那么我们选择职业哈，职业规划呢，也要先要寻求神的心意，什么样的职业是让我可以更好的发挥我的恩赐去荣耀神啊。所以你不就仅仅是跟着他的回报或者是金钱上的回报去做规划，就不仅仅如此了啊。有些行业金钱上的回报非常的高，但他不一定荣耀神啊。比如说你去当诈骗犯呐、啊，你去当小偷啊，哎，他可能回报很高啊，你的智商很高，可能别人一时半会抓不到你，那你能不能去做这个行业？你不能去做这个行业啊，因为这不荣耀神啊。然后呢，我们也在工作当中，我们自己的信心，尤其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结出的果子，也是在我们的劳动当中慢慢的被这个滋养，能够成长起来啊。你怎么样有一个温和呀、坚定啊、节制啊，很多很多的品格，你都是在你的劳动当中啊可能被塑造。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中华文明和基督教信仰，来从两个方面来看对职业和劳动的看法。那么中华文明呢，就是强调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劳动的社会的秩序和社会的等级，但是呢，却没有对不同的劳动赋予他们本身应该得到的价值和尊重啊。那么我们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所从事的劳动和职业，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呼召。所以我们的劳动和职业不绝对不仅仅是为了谋食谋生谋利，而是要借着我们的劳动和不同的职业来让神得荣耀，让人得益处，更是让人能够借着我们的劳动和服务能够看到神的爱啊，看到神的性情。所以我们的劳动和职业，不同的劳动职业，都是成为我们荣耀神甚至敬拜神的一种方式。所以最后呢，我给大家读一处经文啊，让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活出这种基督教信仰的天职观啊。以弗所书六章七到八节啊，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啊。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啊，更是不让我们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